傅恒听了张广嗣的话，见他这么口满，心里很不以为然，只是笑了笑又问：啊，那驼驼峰那边情形怎么样啊？有没有谍报？张广嗣似笑非笑地说：这都是有制度的，蓝线、星线、林线都是三天一报。飘高之所以能够盘踞在驼驼峰上，原因有三。一是这里山高林密，山下河道纵横，地势复杂险要；二是此地地处山陕两省的交界处，又是蓝线、星线、林线三线的交接处，官军不易统一指挥，给匪徒以可乘之机。三嘛，就是此地民风刁悍，有不少人受匪徒的蛊惑，给他们通风报信，资助粮草。可是如今我军整顿之后，军纪严明，兵精粮足，我看用不了多时，只要调兵3000过去，用不了半个月就能一鼓荡平黑茶山。傅恒平心而论，觉得张广嗣对敌我双方力量的估计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态度呢也是中肯的，这也等于是在为自己着想嘛。原本对他的那种反感啊，顿时消了一大半，拱了拱手说：张志台果然用兵有方啊，不知张将军何时将兵权交给我，又有哪位将军带兵临阵呢？张广嗣沉吟了一下，范高杰，你们三个出列。话音没落，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军官带着胡振彪、方进应声而出，直挺挺地站在张广嗣的面前。这个范高杰啊，和方进的身材相仿，只是略微短粗了一些，黑红的脸膛上堆满了横肉，有七八处刀伤隐隐放着红光，显示着他那不同寻常的经历。张广嗣指着他们三个人对傅恒说：中堂，他叫范高杰，是我的左营副将，他叫胡振彪，他叫方进，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将，在范高杰的营里为参将。你们三个听着，一是一定要拿下驼驼峰，不管生死都要拿到飘高和那个贼妮子的首级；二是要尊重保护好副中堂，稍有闪失我就把你们三个军前正法。我明天就要回四川了，等你们的好消息，明白了？明白。从现在起你们归副中堂指挥。这还有什么难处现在就说。范高杰跨前一步向傅恒当胸一拱手说：卑职没有什么难处，驼驼峰上只有1000多匪徒，张军们在雁门关点了5000兵马，要是办不下来这个差事，就是不行军法，高杰自己也臊死了，只请钦差大人安坐太原，我们三个明天就去雁门关带兵西进，半个月之内一定荡平驼驼峰。张广嗣站起身来向傅恒一拱手说：那就这样吧，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是转身就走。傅恒一直把张广嗣送到驿站门口，看着这位大将翻身上马绝尘而去。就在张广嗣离开太原的第二天，傅恒就接到了山西巡抚卡尔吉善转来的临县10万火急的文书。这文书上禀报说，飘高聚集了5000匪众围攻了临县，已经3天了，全城军民奋力抗战，但是匪徒们呢在城外安营扎寨，大有不破临县誓不退兵的意思，而城里的兵呢 只有1000多人，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还有3万老百姓倚仗城坚持身勉力相持，看来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恳请大人速派援兵以解燃眉之急。说的危急万分，傅恒看完了这份文书，这鼻子尖上就渗出了汗珠了。历来文报都是说驼驼峰上就有1000多匪徒，这怎么突然间冒出了5000人呢？张广嗣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如今又留下3个只知道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将军带兵，自己没有亲自到前方去呀。虽然说打仗的事儿那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自己就免不了失机误国的罪名啊。傅恒思量再三，把原件封好，坐下来先给乾隆写奏折。他把到山西以来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张广嗣交接兵权的过程详细叙述了一遍，并且告诉皇上说他今天夜里就动身到雁门关去处置军务，准备以围魏救赵之计对付匪徒，同时还给刘统勋写了一封信，请求借他的刘瞎子到军前来效力。写完交给哥什哈，让他用800里加急发往军机处。刚刚处理完这件事，一个议程进来禀报说，大人，黎石州通判李世尧求见。傅恒看看天色已经麻麻黑了，现在心急如焚的正要忙着点兵出发呢，哪有心思见他这个小小的通判呢？就吩咐一声说，你去告诉他，本钦差已有令谕，文官现在一概不见。这义成答应一声刚要走，傅恒又一摆手把他给叫住了。哎，回来。傅恒心想，黎石县与临县挨得非常近呢，两个县是紧邻，不过100里之遥，这个李世尧这个时候来求见自己，很可能是他了解一些敌情，既然他来了，为什么不把他叫进来问问情况呢？便吩咐说，你去请他进来。一会儿的功夫，李世尧快步走进来了，给傅恒打签施礼说，黎石通判李世尧见过中堂大人。傅恒把李世尧上下打量一番，这是一个27、8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瓜子脸，细细的眉毛下那一双不大的三角眼放着光芒，下颌微微有点上翘，看上去倒是很精明干练。傅恒笑着说，李世尧，我想起来了，我在鄂善的门生路上见过你的名字，世尧，这个名字很特别，容易记住。李世尧却一躬身很认真地说，回中堂，那是鄂大人误记，卑职是天子的门生，是万岁爷亲自取重，亲自赐诗，又亲自罚我来山西任通判的。傅恒这才想起来了，乾隆亲赴考场，在一个狂生的卷子上亲笔题诗罚他去山西做通判的事儿，不禁笑着说，这事我听说过，原来那个人就是你呀、不过我现在很忙，你来见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是的，中堂大人，我刚见过卡中丞，那边一个清客跟我说了黑茶山的情形，特来向钦差献计。傅恒突然觉得李世尧好像有点钻营，但是也颇喜欢他的机灵劲儿，就笑着说，呵呵，你倒伶俐啊，你是黎石县的通判，怎么别的州县的事儿你也要插手吗？ 话音没落，李世尧就说：“钦差大人此言差矣。”好家伙，出口这么狂妄，就连站在一边的哥诗哈听了都是一惊。这傅航虽然年轻，但是身份贵重，他不仅是钦差大臣，而且是皇亲国戚，每天来见他的大小官员呐，多了去了，大多说的都是迎奉的话，虽然其中也不乏有口是心非之辈，但是敢当面说他诧异的还真没有呢。这李世尧也未免太胆大了点了吧，正担心傅恒会发火，却见傅恒微微一笑说：“哦，呵呵，你倒说说我这话怎么个诧异法啊？”李世尧一本正经地说：“六爷，我李世尧一向以国事自诩，国事应当以天下事为事，临县与我离石县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想必中堂大人比我明白。”傅恒一直在观察他，一时也闹不清楚这个人是真有真才实学呢，还是专门来投机取宠的，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好了好了，不说这些空话了，你究竟有什么好计策，请说说看。”李世尧脱口而出：“围魏救赵，直捣匪巢，以解临县之危。”傅恒一听不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啊，果然有见识，不过我早就想到了，今天夜里就要动身到雁门关去调兵，先攻山寨，再徐图进取，并已经奏明了皇上。”李世尧见傅恒一直用讥讽的眼神看着自己，只是冷冷一笑说：“哼，我知道大人看不起我，我的官小嘛，所谓官微言轻啊，既然如此，卑职告辞。”说完一拱手转身就走。傅恒见他这么无礼，气得手脚冰凉，大喝一声：“站住！”李世尧头也不回，稳稳当当的站住了，不屑地问：“难道六爷还有什么事儿吗？”傅恒的脸色十分难看，气愤地说：“哼，看来是我对下属太放纵了，惯得他们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了。我这儿有多少大事要办，都放在一边了，破例见你，难道就是听你自夸国事，献那些无聊的计策吗？还说是瞧不起你，你也太放肆了。”听了傅恒的话，李世尧好像一点都不惧怕，只是笑了笑说：“哼哼，请问大人，从这里到雁门关有多远？”傅恒不加思索脱口而出：“720里。好，那不吃不喝不睡，用最快的马也得跑上2天1夜，然后从雁门关到黑茶山，走回途路往西又是800里，几千人马奔命至少要走10天，这样怎么能围得了魏，又如何救得了赵呢？”傅恒听了这番话不由大吃一惊：“哎呀，是啊，自己的这个围魏救赵之计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完全不切实际呀。”想到这儿，他吃力地向前跨了一步，目不转睛地盯着李世尧，好像不认识他似的，脸一红，十分诚恳地说：“哦，请原谅，傅恒梦浪了，你深夜求见，必有妙计教我。”说完是一一到地。李世尧一见傅恒知错就改，而且这样礼贤下士，也赶紧还礼：“六爷，这卑职怎么敢当呢？六爷，主意嘛，卑职倒是有一个，但未必就是好主意啊。 而且还是一部险棋，六爷不一定采纳的。傅恒干脆拉过一把椅子，硬把李世尧摁坐下，一边吩咐人上茶，自己也坐在他的对面，着急地说：嗨，如今形势紧迫，兵凶战危，哪有万全之策呢？你就说吧，只要是比我的主意好，我就采纳。李世尧略一躬身说：六爷，土匪们啸聚山林已经有十几年了，他们原来啊不过是一些义匪义农的主，主要是为了抗拒官府的赋税，逼迫大户们减租减息的。官兵来了，他们就上驼驼峰山寨，官军一走，他们还回家种地。可是自从去年飘高和一个女弟子上山传播正阳教之后，他们才算真正的扯旗放炮大干起来了。其实啊，在康熙年间，这里还是非常太平的，圣祖爷西征回来路过临县，百姓们还车推肩扛的为大军送粮食呢。当时圣祖爷亲笔题词，民风淳厚。如今这块匾呢还在呢，可是到了雍正二年，来了两个坏县令，横征暴敛。他们倒也不为贪污，只是想求得个正畸捉狱的考语，结果弄得财主和佃户们都是穷得叮当响。您想啊，百姓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还有个不造反的。李世尧说到这儿，看了看傅恒，又接着说：六爷，您别以为我把话题扯得太远了，其实啊，这是乱之根源，如果不从根上根治，就算这次咱们荡平了土匪，大军过后啊，还是个老样子。傅恒往前探了探身子说：我可不是不耐烦听，只是想急于知道你的解围良策。是，六爷，临县离省城是400里，离黑茶山只有300多里。我们离时到黑茶山呢，也差不多是300里。六爷从省城点上500精兵，由此向西去黑茶山。我呢，连夜回离时，带上1000民兵，由南向北去黑茶山。然后我们在马房会合，趁虚进西黑茶山，端飘高的老巢，这才是真正的奔袭。傅恒沉吟了一会儿说：那你一个小小的县城哪会有1000民兵啊？啊，回六爷，为了防备黑茶山的土匪骚扰，我呀训练了2000民兵呢，现在已经集结了1000，虽然战斗力比不上训练有素的官军，但是不管怎么说也能抵挡他一阵呢，以解燃眉之急呗。六爷，飘高他们就是想到了钦差可能会调雁门关的兵，千里奔袭，远水不解近渴，他们这才放心大胆的攻打临县呢。要是能打下临县，一来他们可以筹措军饷，二来驼驼峰那就更有凭借了，就算将来大兵压境，他们西逃山西那也是非常方便的事儿啊。傅恒心里琢磨着，这的确是一招险棋呀，但是也的确占了出其不意和兵贵神速两条计策。思量了一会儿又问：那据你所知，飘高到底有多少人？回六爷，5000人那是绝对没有的，这是地方官报匪情惯用的伎俩，多报人数，败了呢好交代，胜了好邀功。不过请大人留意，当地百姓啊深受官府欺压， 恐怕有些个人会帮助土匪抗拒官兵，出来打打太平拳什么的，这样一来他们的人数就多了一些。傅恒心想，在省城点上500精兵，李世尧再带上1000兵马，这1500生力军出其不意，倒真是可以打一下。即使一时打不下托托峰，但是起码可以给飘高一点颜色瞧瞧啊。等范高杰带着雁门关的兵接应过来，那就好办了。这虽然是一步险棋，但还是取胜的成分大一些。想到这儿，他热血沸腾，起身说道：大丈夫为朝廷立功，在此一举。李世尧，你就不要回离石了，留在我的身边参赞军务，我给你参议道名义，等差事办完，我专折奏明皇上。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巡抚衙门要兵要饷，你写信传令，叫你的1000民兵3天之内抵达马房待命。是，卑职明白。傅恒出门翻身上马，带着几个亲兵打马扬鞭，直奔巡抚衙门而去。这时候已经是亥时时分，三月末的天气，到了夜里气温还是很低的，再加上天阴，那就更凉了。傅恒带着几个亲兵来到巡抚衙门的时候，巡抚衙门已经是四门紧闭，昏暗的灯光下，几个守夜的哥什哈坐在门洞里聊天，听见马蹄声响，急忙起身张望。说时迟那时快，眨眼的功夫，几个骑马的人已经来到了近前，翻身下马。门官廖清阁大声问着：哎，什么人？傅恒一手提着马鞭，一手按剑，大踏步的走上前来：是我，钦差大臣傅恒，有急事要立刻见你们的卡中丞。因为天黑，傅恒他们又是在暗处，廖清阁看了半天才看出来的确是钦差大人，急忙迎上前去，一边施礼一边笑着说：钦差大人，卑职这就去请，不过中丞大人可能已经睡下了，这一层一层的传进去，等到传到后堂啊，得一阵子功夫呢。中堂爷，您先请坐，我这就去。说着打了个签，带着两个哥什哈进去了。傅恒此刻是心急如焚呐，哪能坐得住啊？他站在原地，一边兜着圈子，一边算计着时辰。待会儿见了卡尔吉善，通知驻防骑营兵调兵，集结训话，就算是立刻出发，那也得到子末丑初时分了，那今天夜里还能赶多少路呢？正琢磨着呢，一抬头看见东墙栅栏里那面堂鼓了。这面鼓啊，可能多年没人敲过了，上面落满了灰尘。傅恒不由心中一动，急走几步推开栅门进去，把马鞭子倒过来猛敲起来了。顿时沉闷的鼓声响彻四方。再说山西巡抚卡尔吉善今天晚上打了一阵子雀牌，刚搂着武义太小乔睡下，事儿还没办完呢，就听见前面堂鼓急雨般的响起来了。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呀，急忙翻身爬起来，心中暗想：这是怎么了？难道说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不成？